欢迎收听艾瑞儿的育儿小 Pebble， 我是 Ariel。 最近的 Me Too 事件非常的盛行，我相信大家都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的例子。那姑且不论这些 Me Too 的真实性，我觉得回归到我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如何避免他们成为Me Too 的受害者，我觉得不是大人才会被大人吸引，小孩也是要很小心，从小就要灌输他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观念，以至于长大才不会反应不过来。我个人会觉得当下反应不过来是正常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责怪那些受害者，说你为什么不反抗，你为什么不要离开，你为什么不拒绝等等的。我觉得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如何让孩子从小就有这种危机感，知道遇到什么状况要保护自己。好，首先我会跟小孩说不要让自己落单，你跟一群同学出去，你旁边一定要有同学一起，不要独自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或是独自在某一个店里看东西，然后同学都离开了，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或是你不要随便离开父母的身边。比如说我们一起去逛街，我就会跟孩子说我们要一起离开这家店，你不能自己离开这家店，或是我也不会自己离开这家店。比如说去玩具反斗城，我不会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或者我会让他们跟另外一个兄弟姐妹有伴，虽然我可能会离开我的视线，但是我会跟他们说我不会离开这家店。好，所以我觉得先教导小小孩不要自己看到什么被吸引就跑走了，好，所以要跟大人在一起。那我也会跟大孩子说你要看着弟弟妹妹，然后我也会跟弟弟妹妹说你们要跟哥哥姐姐在一起，要看什么都是一起去，一起去上厕所，一起去，一起回来。好，就是帮助孩子不要落单，不要单独去上厕所，或是不要单独去不同的店家。好，就是因为他们还小，有时候坏人一抱就抱走了，那至少另外一个兄弟姐妹还可以大叫，好，这样子。那也要练习大叫，我就会在家里练习他们说如果我要把你抱走了你要怎么大叫，你就要大叫说他不是我妈妈之类的。好，就是小孩有时候被教得太好会不知道怎么大叫，所以我觉得在家里有时候就是要练习一下。甚至我觉得一个蛮好笑的，就是我女儿 Alice 有一次在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饭，我就跟 Alice 说如果现在刚好有人把妈妈的包包抢走了，但是我刚好去点菜没有在身边，你要怎么做？她说她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当然是要大叫啊，就说有人抢走我妈妈的钱包之类的。她说妈咪你不是说公共场合不能大叫吗？哇，我当下才惊觉到说他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紧急情况，什么是平常有礼貌的情况。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如果遇到生命危险或是抢劫这种紧急情况，一定要优先保护自己的生命。如果大叫可以保护你的生命，咬对方可以保护你的生命，那这是首先要做的。你的生命比有礼貌重要，你的生命安全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所以我就发现哇，孩子真的是要有所提醒。好，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落单，不要让自己处在落单的情况下。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难免会有一些陌生男的或是女的会跟大人会跟小孩说你可不可以帮叔叔阿姨找我的小狗，我的小狗不见了，哇，或是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球。就是小孩有时候会被教育的很有礼貌很有爱心，就会想到说这个大叔叔他的小狗不见了，然后这个大阿姨他的球不见了，那我来帮他找。我都跟孩子说大人的事情让大人去帮忙， 你没有办法帮大人的忙，如果他需要你小孩帮忙，那表示他自己就做得到了。好，有时候要打破这个迷思，就是小孩你就可以跟他说，哎，你去请大人帮忙，我不懂我不会，好，那你就赶快离开现场。好，那就是教他们如何，所以在家里有时候我们会演一下这样子，所以各位听众你也可以跟小孩在家里演一下，让他们知道说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什么叫大叫，什么叫做赶快离开现场。那最后一招呢，是我觉得最简单最好用的，所以我就跟小孩说，你什么都忘记了没关系，你不知道怎么跟大人讲话或是你不知道怎么应对都没关系，你就是装忙离开。那最好的装忙离开就是，啊，我好想拉肚子哦，我快要大便大出来了，我要去厕所，装忙离开就比较好挣脱。首先你说你想大便，那这个陌生人就想要对你做什么，他只要想到你等一下会挫赛，他可能就没有那个兴致，他可能就暂时不想要做坏事了，因为他不希望他的身上有一堆你的大便。所以呢，我就跟小孩说，如果你遇到怪叔叔怪伯伯要抱住你或是要跟你讲话，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假装想大便这样子，就说，哦，我好想大便，我快大出来了，然后就赶快离开去找熟悉的人，爸爸妈妈或老师。好，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大人没关系，你就是假装想大便的逃离现场就对了，这样。所以这个是教小孩如何应对这些陌生的搭讪。那大小孩也要小心，因为有些大小孩他会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国中了高中了，他可能会觉得我长高了，我长壮了，好，那 我是不是有能力去应对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也是要跟小孩说，你长大了，你是大人了，你要更懂得保护自己，那些来路不明的食物不要吃，那就算是同学朋友给你的食物，你也要稍微确认一下你这食物哪里来的，如果他说捡到的或是说陌生人给的，那当然也是不能吃。但是如果是你跟他一起去便利商店，你看到他买的，他跟你分享，哦，那也许就可以。所以我也是鼓励孩子出门在外尽量不要吃别人的食物，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捡来的还是人家给他的还是怎么样的。好，他你以为是他妈妈给他的，但是搞不好他连他自己都被骗也不晓得。所以我就鼓励孩子身上带点钱出去，想吃什么想喝什么自己买，不要吃身边朋友的，因为他们也不晓得有没有可能有危险。所以我会让孩子尽量出门的时候我还会稍微叮咛一下，鼓励他们，你已经长大了，你要更懂得有危机感，要更懂得保护自己，有些东西不能借，好，比如说身份证不能借，你的脚踏车你的车子不能借，好，还有你不要随便签名，好，这些就是属于你个人的挂着你的名字的东西都不要随便借别人，因为你不知道他拿去做什么。你的车子借别人，别人如果撞坏了是小事，如果他有什么伤害，可能这个车子的车主也是有可能会有连带的责罚。那在国外这些都是不外借的，那因为在台湾大家都是非常的重情重义，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啦，我帮你签名就好了，我帮你代签，哦，这个也不行。好，那我记得同学在学校就有同学考卷呢，就是帮别人改考卷的时候把别人的名字划掉，写了一个明星的名字，哇，虽然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啊小白目啊开玩笑，可是我觉得学校的老师做得非常好，就让那个把别人名字划掉重新写名字的那个人考卷得零分。我觉得零分当然大家都不愿意见到，就是我觉得但是这是一个提醒，是告诉孩子名字不能随便签，你不能去代签别人的名字，你也不能被别人代签你的名字。好，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知识尝试还有保护自己的方式，要慢慢的让孩子知道 包括我也跟孩子说，你们长大会用社群媒体，会有 FB， 会有 IG， 我就鼓励他们，你认识的人才加，不认识的人不要加进来，朋友的朋友也不要加，因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你的朋友的朋友。有时候你朋友可能来者不拒，他有一千个好友，你都不知道他那一千个好友是哪里来的，所以他的朋友的朋友不代表他完全了解跟认识。那我自己也是一样，我只会加我的家人朋友，我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我也不会加好友，我甚至我的 FB 我的 IG 我也不会放正面照，我就会用侧面的啦，或是背面的照片。我的名字呢，我也不会用全名，我会用英文名字或是拼音的名字，或是取一个小艺名。好，我不会把我的个人的资料展现在社群媒体上面。好，所以有时候慢慢的孩子可能会开始用社群媒体，也是要教他们这些保护自己的方法。好，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希望大家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健康快乐的长大。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